会，回台湾，师母没有回去，就我一个人带老二回去参加华富会，一方面到东南亚去看一下，我们教会支持的一些宣教士。回到台湾，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北美洲华人教会比较少有的现象，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领会的也好，讲员也好，在台上会说弟兄姊妹好，然后下面就很响亮的回答说好。哇，这个我刚刚回去的时候有一点 culture shock， 因为我们在美国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稳重啊，这个在台上说弟兄姊妹平安，哇，下面是最高品质静悄悄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回到美国以后，我一直希望在我们教会也推动这个下面有反应的这个聚会，结果发现失败，而且失败得很厉害。所以我就不跟你们讲弟兄姊妹午安，不要回答我，回答我就昏过去了。我们翻开我们的班歌第二首，先向你匍匐敬拜，主啊，当我们向你敬拜的时候，求你接纳我们对你的爱。主啊，虽然我们的爱算不了什么，主啊，若不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没有人会来爱你。主啊，因着你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有爱的回应。主啊，因着你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和姊妹。因为你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爱我们家里面的人。主啊，因着你给我们的爱，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爱普及到这个世界。主啊，让这个世界，这个爱的沙漠，主啊，能够得着主你的自己。主啊，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恭恭敬敬把每一组的这个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有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认识你是灵，你是那位无所不在的主。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亲近你，我们在这里来听你的话。主啊，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也同样的享受你的同在。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七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特别求主在这一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愿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开始接受敬拜，肯定你宝座同在的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跟婚姻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常常人家拿来应用在婚姻上面，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请问这节圣经在哪里？到底你们这里还是圣经熟的人比较多哈。我常常在一些聚会里面问，哇，有的说保罗讲的，哎，那么有的人说，哎，想了半天，哎，诗篇的话啊，有人说是真言，因为这句话一听就是真言，呵呵，不是假言，所以他们一想的是这句话一定是真言。那事实上这句话很有意思，是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有一卷特别的书，描写这个世界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这一卷书上，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第四章，好吧，我们翻到以后，请各位念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哈。很多人说读圣经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完全阿们。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懂得体会一点上帝的幽默感，你读圣经就更有意思。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想大概明天吧，明天上午我们会提到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结婚，我跟师母我们结婚今年是整24年，对不起我忘记了。因为我一直在想明年结婚周年的时候，我就要在家里面演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我要问他 Do you love me? 然后我就要他唱说 Do I love you? 然后就说25年我替你洗衣服，25年替你煮饭，25年替你生了两个儿子，你今天还来问我爱不爱你？那这个不在话下，这比较肉麻的，以后再讲。今年24年，我们两个认识8年结婚的，所以我们一共32年。今天吃中饭的时候，有个长辈 突然问我一个话，问我一个问题，林牧师，你今年满30了没有？我们结婚24年，认识8年，我们的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已经认识了。那这句话只有主能够说的，主说在还没有在母腹里面，我已经认识你，已经选召你。那么我们事实上是认识，是认识的蛮早的。我在高一的时候认识他，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那么我们的年龄大概你可以猜得出来，我们大概多少岁？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我们实在有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两个人到底是两个人。不管圣经怎么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我们发现两个人比一个人难。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婚姻的一个蓝图，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难进入，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这个有一点文法不通，对不对？两个人比一个人难应当进入，两个人比一个人容易。如果你说什么变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你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不好变成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那么我把这两个稍微重新重组一下，我发现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体验，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难进入，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好不好？我们找到以后，请各位重新来念这三节的圣经，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三节的圣经，特别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幽默的那个部分哈，好像神圣灵感动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特别在这边提到这一个感觉，好不好？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第9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这段圣经里面一直提到两个比一个好，两个比一个好，讲了个半天，突然到最后提了一个什么呢？提了一个三字。为什么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呢？它主要的意思呢，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强烈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 involve， 让神参与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男女之间的关系，今天早上我们听李师母讲，最怕的是第三者的介入。但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婚姻，我们越来越发现需要有第三者的参与。那第三者 no other than God， 就是神。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婚姻没有根基。如果没有神在我们中间，你婚姻可能产生的摩擦没有一个消除摩擦的润滑剂。如果今天我们不让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份，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早上讲，我最近这些年来常常有机会用婚姻的专题来传福音来布道。当我们明天提到夫妻的性生活的时候，我们看了许许多多的参考的资料，我们发现有许许多，特别是在西国的弟兄姊妹的当中，他们非常的强调，甚至在男女夫妻性生活的里面，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一同来享受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礼物。我们知道当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点我想等到明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好好的谈一下。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两个人比一个人难。难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难在什么地方？最近我想美国出了一个民族英雄或者战斗英雄，就是 Oliver North。 那么那段时间当他在国会里面被人家几天疲劳轰炸，我实在没有时间，我都累了，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电视，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听他讲些什么。 不过呢，当然如果 Newsweek 啦，或者说这个 Time Magazine， 我就常常喜欢看一看，因为它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提纲挈领的东西，它把它登出来。那么我看到的 Newsweek 上面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篇，一个小方块，我看了以后我很受感动，因为 Oliver North 呢，他叫他的太太叫 My Best Friend。哎，我看到我心里面很得到一点启发。我觉得今天夫妇之间需要培养三层的关系，除了单单所谓男女夫妇的这个角色以外，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培养友情。弟兄姊妹，如果两个没有交谈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就是连哑巴他们也要比手画脚来沟通他们心里面的话。如果完全没有 communication， 完全没有沟通，这个朋友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我要特别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话语不见得，你讲话不见得就有沟通，但是沟通也许有话语的帮助，对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好朋友，尤其是今天早上李师母提到说，当孩子都长大的时候，我们两个儿子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要介绍自己，说哎呀我一男一女，那个人说我一女一男，我告诉他说我是一男一男，我是两个男孩。那么两个男，一个老大现在11月就23岁了，老二刚刚过19岁。那么当他们进了大学以后，交了女朋友以后，后来他们就羽毛丰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家了。那么在这个社会学对这种的家庭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空巢期 empty nest， 就是说你本来孵两个小鸟，后来慢慢你带它飞，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出去就不回来了，然后突然之间糟糕，夫妇两个人就要变成我看你，你看我。圣经说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很赐福的一句话，但你如果想想看，其实是很恐怖的一句话。摩西怎么说呢？说人活在地上可以到70，若是强壮可到80。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当然是好话嘛！这个延年益寿难道是个坏话吗？但请弟兄姊妹想想，如果是空巢期，你可以活到70，可以活到80。以我们现在快50的年龄来说，糟糕，以我们两个50岁的年龄来说，如果70、80，我们还有20-30年的时间，我看他，他看我。如果我们没有 communication，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沟通，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谈话，我不晓得这20-30年是怎么过的。所以真的圣经上说可以活70，如果是强壮到80，听起来很好听。如果你回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句话给你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给你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当这个 Oliver North 他提到说 My best friend 的时候，实在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夫妇应当培养友情，应当有爱情，他们应当是情人，这个等我们过几天再谈。第三，夫妇应当是好的同工，请注意那个工不是攻打的工，工是工作的工。在 Boston， 我们在那边学习侍奉牧会的工作有10年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批人不被欢迎，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很多弟兄姊妹的表情，很多弟兄姊妹的态度，你一看就看出来。我们做传道人很敏感，当事人更敏感。对什么人很明显呢？对他们排斥呢？虽然我们话没有说出来，是教会里面一批离婚的人，一批离婚的人。我觉得今天在北美洲也好，可能在台湾、香港、东南亚也好，教会没有预备好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批人。你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人软弱失败跌倒，他离婚是一类，另外一类呢，他已经离婚了，你向他传福音，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请问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帮助，怎么样鼓励这样的一些离婚的人？ 很简单，中国教会有180年的传统，我们根本没有深入的去思想去查考圣经里面关于婚姻和离婚的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随口而出说了许许多多你很容易说而让人很难受的话。弟兄姊妹，这几天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提到离婚这个事情，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开始很认真的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些离婚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穆迪月刊 Moody Monthly 他把它收集了好几篇非常精彩关于离婚的文章，我在好几年前收集到以后，我一直把它看成珍品，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文章今天在中国教会差不多凤毛麟角，差不多没有。真的，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是离过婚的人，你们选执事提不提他的名字？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离过婚的人，今天诗班指挥你用不用他？还是说执事不可以指挥可以？那你凭什么画这条线？你是根据什么说执事就不可以，然后呢这个诗班指挥就可以，或者说连诗班指挥都不可以，扫地可以？扫地也是一个侍奉，对不对？那你凭什么说扫地可以而诗班的指挥就不可以？你根据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来决定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这本书呢，它这个 Moody Monthly 它上面这个题目写了很有意思，我先把题目告诉你们。 Does your church treat divorced people like criminals？我觉得这句话一看就有会心的微笑。我们今天是不是对待那些离过婚的人好像 criminals 一样？然后更妙的就是说他这个封面，你看有两个手在唱诗，你们远看不见，唱哪一首你知道吗？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里写 Amazing Grace。 然后呢这个唱诗的人手上呢，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一个手铐在他手上。我觉得这西方人设计封面到底有一套哈，实在有一套。我觉得这个图画实在是发人深省。我在教会里面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有许多在这一方面的讨论，到底我们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现在是行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花了很多的时间聊啊谈啊分享啊交通啊研究啊 study 啊，到最后呢这些人就成为教会的 outcast， drop out， 就离开教会。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成立了一个团契，从来不在我们的周报上登出来说这个礼拜有这样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叫做离婚者的团契。我们教会我发现有5-6位很安静什么都不做，常常愁眉苦脸，带着他们的孩子把他们送到主日学，就坐在最后一排，如果教会有 balcony 他就坐在那个包厢的后面，一散会还没有机会跟牧师握手就先开溜了，就先跑了。他不愿意跟弟兄姊妹来往，我们聚完会中饭大家一起吃，他从来不参加这个跟大家一起吃饭。当我注意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跟他们开始一个离婚者的团契。第一次我跟他们聚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盼望这个团契只能送旧不要迎新。我希望我们教会不要再欢迎新人了，我觉得已经够让我们心里面受伤害了，我们希望赶快送旧，能够把这人送出去。如果他们有好的归宿，如果他们有好的对象，我鼓励他们结婚。这一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 argue，我没有时间跟你们 argue。 我相信如果我举手问你们举手的话，一定有人绝对反对离过婚的人可以再婚。那么这一点呢，我不在这里跟大家谈，因为这个在中文翻译的里面，就是圣经中文翻译里面有一些讲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事情。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当我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背景故事和过去。 后来我跟他们有几次聚会以后，我就归纳了今天北美华人离婚的原因的10个原因。我在这里很快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离婚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已经说过哈，我们这次的卡通是我们教会一位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他是建筑系的教授，他很会画卡通，所以我就请他，因为他在我们班上上了这个婚姻与家庭以后，他毛遂自荐，他说李牧师，好不好，我来替你画一些插图。所以我们这次来的时候呢，就请他画。这个有一点不太清楚，第一个原因是沟通的困难。我们看见这里有个 microwave， 旁边有一个电冰箱，那么电冰箱贴满了一些 message 啊，什么说I'll be late Thursday， 李牧师找你，什么 soccer camp， 什么 call Helen， 什么 Dave call 等等等等。然后呢，这里有个声音说 John fix your own dinner， I've got to go to aerobic， OK。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其实你们都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今天北美华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交通。第二点，我这个是照着次序，在过去这几年我把它整理出来，发现这一些是比较这个比率比较高的，或者说引起这个离婚的一些原因。很明显的，在结婚以前彼此不够认识，我们认识了8年，我们真是把许许多多优点缺点长处短处脾气等等，我们是在认识的相当的够深入。但是结了婚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很多8年隐藏在那里，功夫很强很高而没有被对方发现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个性的差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结婚以前不知道他那么会花钱，结婚以前不晓得他对钱的态度是那样的一种个性。所以这个丈夫呢，已经穿了叫什么补丁的裤子，他的太太穿最流行的衣服，然后肩上那个钞票乱飞，那这是第二个原因。很多时候因为个性不同产生相当大的一个差距，但是能不能够克服呢？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讲，是可以克服的，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要讲，我们很多很多我们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北美洲，特别是在北美洲，经济的压力成为婚姻一个很大的暗礁。结了婚以后，丈夫说，我已经答应我一定要替我的弟弟妹妹付学费，类似这样的事情。爸爸妈妈从小养育我到今天，我怎么可以不顾他们呢？所以经济的压力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漫画里面，这个丈夫在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债务要处理，那么结果这太太非常的生气。很多时候用钱不当，或者用钱的原则没有沟通的清楚，没有一个 agreement， 所以常常就产生一些离婚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早上也提到有第三者的介入。我们知道在整个婚姻里面，最实在说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有第三者。我不会在这次的夏令会提到，不过在下一个夏令会，我会在那次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家庭的外遇的问题。当我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要讲什么什么什么题目的时候，哎呀，他们说李牧师啊，这个题目在美国大概还没有那样的 popular， 但你应当带回台湾去讲。我想如果从台湾来的，或者你刚刚回过台湾的，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台湾现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严重，没有安全感。我们知道在台湾这些年来有许多的太空人， 我想这个你们都知道，太太空了的人，太太在美国，她一个人在那边，啊，有的还说是不只是太空人，还说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说内在美，内人在美国。最近还听到一个说这人是台独，在台湾守独身叫台独。那么在这些情形之下，第三者的介入是个很难免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这些年来在婚姻辅导上面，我们发现第三者除了这个外面有外遇之外，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父母亲 in-law 变成第三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待会我会特别提到婆媳之间，其实这个 in-law 有的时候成为第三者，有的时候儿女成为第三者。那今天早上师母还特别提到事业成为第三者。那么有一样是我们很不愿意说的，或实在是我们这几年来看见有这种现象，侍奉变成第三者。在教会里面的热心，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奉献，成为夫妇婚姻的礁石。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排这个 priority， 神、侍奉、事业、家庭，你是怎么个排的？我再说一遍，神、侍奉、事业和家庭，在你的这个优先缓急的这一个排列里面，你是怎么样排的？15个小时婚前辅导里面，我问这个要上课的弟兄和姊妹，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我特别是问这个做丈夫要做新郎的这个人，我说我问你，如果我今天给你一个选择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李牧师什么选择题？我说你的妈妈、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你要选谁？我再说一遍哈，这其实这题目是很清楚，不，我再说一遍，问原因是希望大家有深刻的印象。我问这个做新郎，如果要选母亲和选妻子，你要选谁？哦，这些有的男的比较狡猾聪明的就说it depends。 我说 no way， 没有 depends， 我就是要你选择，就是但你要有个条件呢，比如说太太是个坏太太，妈妈是个不讲理的妈妈，那大概还有。我说不，我说我只是要你选这两个，妻子母亲选一个。哎呀，有些就很会做人呐、他说太太，不是太太，就是跟他的拍拍他的女朋友说，当然你咯，啊，我当然要选你咯、啊、后来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他反正妈妈不在这里，反正妈妈不在这里。那有些比较诚实一点，比较孝顺一点，然后就抓住他的手就说，你不要生气哈，既然李牧师这样问呢，那我非答不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一定选妈妈，我一定要选母亲。你想想看，母亲生我养我到今天，我怎么可以对不起她呢？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就把妈妈丢掉呢？哇，这个女人真伤心。后来等他们讨论了半天，发现他们，后来他们发现中计了，他们的李牧师有没有标准答案？我说有，我说有，我说我的标准答案就是今天早上读的那一段圣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说老实告诉你，这一个题目不存在。今天神从来不让我们选妈妈或者选太太，因为你跟你太太不是选，已经成为一体，你们要两个人一起选妈妈，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一次当我这样子问他们，请他们回答的时候，我同时碰了几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有关伦理的真理，孝顺父母，夫妇的关系。如果你今天真的了解创世纪第二章那句话的话， 你就了解我这个答案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正确的答案。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说把父母一脚踢开，人要离开父母的意思是说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一个独立的个性。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美国，不是在台湾。我们在台湾跟丈夫跟妻子稍微吵一吵架就哭回娘家去了，这里要哭回娘家要花600多块钱来回的机票。当然你哭回娘家离婚率就比较低，在美国因为没有娘家可哭，离婚率就比较高，所以我不晓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但是今天不要看这个灰色的那一面，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你要选母亲和选妻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已经跟妻子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不是由你来选。选就是说我是客体或者我是主体，我要选一个客体，这是选。当两样东西都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在乎选不选，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应当合在一起来选择母亲，来选择我们孝顺。所以第三者，当然他这个我们这位弟兄在画的时候，他只想到很通俗的很世俗的那种第三者。你看他脱了鞋怕吵醒太太，太太在那里大睡，然后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痕迹还没有消除掉，他太太也很厉害，放了一些图钉在下面。再看一遍，我也是只看到一个礼拜，所以跟你们一样很新鲜的。有几个图钉，以后你们记得丢一些图钉在地上。第五个，这是明天下午我们要提的，就是我们发现在北美洲，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婚前辅导没有好好的做，所以很多时候呢，到底两性的特征、两性的关系，我们很少提。我们一提到性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很不好的一种联想。弟兄姊妹，等明天下午我再跟大家有机会深入的谈这件事情。不过很明显的，今天有很多夫妇之间的难处是因为性生活不协调。他这个也画得非常的幽默，爸爸已经那么大了还在玩儿子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还在那妻子呢点了个蜡烛，搞了一些玫瑰花，那么气氛预备得很好，但是对这个丈夫完全已经一点是吧，这是一点。第六个原因，在美国很那个流行的，我觉得也是蛮严重，就是事业心太重。当然这些彼此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哈，这是第三者的介入，就是他的事业。那么这是一个 anniversary 的一个礼物，他的太太在那边等着他，结果他还在办公室，还在这个埋头苦干，在那边预备。这个大概是我们在 Boston 才有的现象，因为我们在那边很多，因为王安就在我们 Boston。我看这机器好像是王安出的机器。第七，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离婚的一些家庭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家务事不顾啊。不顾家务事，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们两个很挣扎哈，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讲出来，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因为每一个这些图片的背后我们就有一些我们曾经处理过的例子。有些做丈夫的他认为买菜是女人家的事情，从来没有涉足过 supermarket， 从来没有。那么回到家因为很累，所以他完全家务事完全不管。那么我刚才提到王安公司在 Boston， 那么我们教会有不少在王安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在王安也开了一个王安公司的查经班，那么常常进去帮助他们。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在王安做事，他说他一天8个钟头这个看电视啊，因为看那个 monitor 看电视，回到家再有4个钟头背电视看。 我觉得他的描写很有意思，回到家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坐在电视机的面前，其实他也不需要看什么节目，虽然累得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是开着电视让电视看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比方很有意思。那么这个也是不谋而合哈。当我们在我给他这一个家务事不顾的这一个原因的时候，他画上这样的一个漫画。第八，婆媳交恶。那么这个看一看就好，刚才已经提了很多了，他的画的也是相当的恶劣哈。这个做媳妇的在厨房里面做鬼脸啊，这个婆婆呢，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搞不清哪个是婆婆哪个是媳妇。等到我看到结婚相片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大概这是媳妇。但是有的时候家里面也把爸爸妈妈的结婚照放在那里，所以又搞混了，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媳妇，哪一个是婆婆。反正这里面说明的就是婆媳之间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九呢，我们教会曾经处理过这种情形，就是打起来，动粗。那么这你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一发脾气以后呢就这样。那明天我们提到，明天早上提到吵架的艺术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提一提这件事情。那么有一些在美国我们发现呢，就是为了绿卡身份，因为身份而结婚的一些现象，就带出了一些这个结婚的绿色的阴影。那么很多时候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带来一些问题。那么我很快的就把这十项的这个我们分析的这个离婚的一些原因跟大家一起交通。接下来我想，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要谈一谈。那么既然这十个离婚的理由最严重的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我刚才已经提过，说话不见得说我跟我妻子有话说就叫沟通，当然没有话说当然没有沟通，但是不见得因为你们两个在讲话就证明你们有沟通。因为讲话有不同的层面，讲话有不同的标准，讲话有不同的这个阶段。那么所以呢，我们在预备这个专题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就用讲与听来作为我们的主题。你会讲，但你也要会听。你会听，你才能够接受对方讲话的那个表达后面的那个真正的意思。所以我想，我现在请师母呢，跟我们来讲一点沟通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一些说话的一些技巧。过去20几年，在家里面也好，在服侍的圈子里面也好，我发现人际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越来越觉得，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需要巴拿巴，今天的家庭也需要巴拿巴。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把整个巴拿巴的一些见证和给我们一些榜样跟大家提，不过请各位思想一下，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些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应用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面。那么现在我请师母来跟我们谈一谈沟通的基本的条件。
当我们讲到沟通的时候，我特别想到有一位作者就是 Norman Wright， 他写了2本书，都是关于沟通。他提到说 communication is the key to marriage， 后来他第二本书是 more communication key to marriage。 所以 communication 夫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等到空巢期的时候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已经好久没有话讲，没有话可讲的陌生人。那么现在我要提到的，在李牧师还没有讲说话当如何说以前呢，我先提到沟通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如果你要沟通的话，需要一些什么？第一个呢，就是需要两个人能够坦诚，能够 open。 有一对这个宣教士，我们知道宣教士是4年一个 term， 他们到非洲去工作，就等到他们两个人回来 furlough 的时候，那个妻子呢就突然跟丈夫提出来说要跟她丈夫离婚。结果那个丈夫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不满意，为什么要离婚？他觉得我不能再忍受这样的婚姻，我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离婚。他丈夫说我4年跟你一起在宣教工厂，我们做得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在想到要离婚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就去见一个counselor， 他是很有名在美国一个基督徒的 counselor J. Adams。 就当他去跟他谈的时候，那么就把他们两夫妇一同坐在面前谈，就发现这个妻子说，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一点都没有意思，我结婚4年来我最大的痛苦，我就是觉得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不过是你的同工，我这4年跟你一起在非洲一起工作，你所爱的是传福音的工作，你从来没有爱过我。那个丈夫说，在他们的 counselor 的面前，你哪里有，我哪里没有爱过你，我一直都那么爱你，你怎么说我没有爱你？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你爱我，因为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爱我。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 counselor 就在他们的前面就说，好，现在你们两个要敞开，要坦诚，两个人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所以一直结婚了4年，他才把他心里面郁结的话说出来，我没有觉得你爱过我。但是那个丈夫说，我一直以为我在爱你。所以两个人没有坦诚，所以沟通需要 open， 要坦诚。第二呢，条件沟通，夫妻之间沟通需要勇气。你知道夫妻如果不太讲话，那么要打开这个当中的这个冻结的空气需要勇气。这个把空气冻结解冻，总要第一个人开始，那么这是要有勇气的人才肯打破沉默。那么等到我们谈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实在不敢面对，所以那个面对问题也需要勇气。所以一种坦诚的沟通，等一下李牧师会讲到，我们说的沟通不是表面上讲一些口头禅而已，不是说，哎，今天天气好不好，孩子好不好，那种心里面真我的那种跟对方的分享，那种实在需要勇气。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要把自己保护住，生怕里头有什么 privacy 让别人知道。但是夫妻如果说还彼此有什么秘密保守，这个沟通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沟通。夫妻之间应该完全的透明，应该没有任何的秘密存在，最需要勇气。等到把那个真我露出来的时候，哦，我在结婚以前对你的认识是这个样子，结婚以后原来你是那样子。那么等到慢慢越谈越下来，就发现原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彼此都有缺点，我们必须接纳对方的缺点的时候，你发现还是需要勇气。你需要有勇气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错误，也需要有勇气去面对问题，去接纳那个不完全的自己跟不完全的对方。所以呢，夫妻的沟通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勇气，夫妻的沟通第三个条件呢是需要时间。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忙碌的时代，每个人都非常的忙，我看找不到一个人是说我现在都不忙哈，都除非退休，甚至连退休的人都还很忙。那么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沟通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次我看这个 Warren Wealthy 一本查经的书，当他讲到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他那一段写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他做了一个调查，他说他在全美国的夫妻里面有一个调查报告，他说夫妇一个礼拜平均真正的 communicate， 真正的沟通是多少时间你知道吗？夫妻一个礼拜据那个调查报告真正的 communication 有多长的时间？ 有人说十分钟，三十五分钟，一个礼拜三十五分钟，你除以七，就是说一天真正谈话是五分钟。有人在摇头。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两夫妇一天才谈五分钟的话，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我记得我们结婚以前一讲两三个钟头，结婚以后有的时候实在没时间讲，但是也常常也会讲不完的话，怎么可能只有五分钟啊？所以我看了以后好像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就第二天呢，我就碰到一位姐妹，我说你知道我昨天看了一本书，说美国的夫妇一个礼拜真正沟通三十五分钟，也就是说一天五分钟。结果那个姊妹看到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跟我丈夫已经两天没有说话了。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要沟通，实在需要肯花时间。在这里顺便讲到，对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教育一些心智健全的孩子，我们希望栽培下一代，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时间放在孩子